九点了，我们开始。好，我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真理。在生活当中来操练你所赐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恩赐，使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恩赐都能够协同一起发展。谢谢你不断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唯有在你的爱中，唯有在你的大能当中，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能够服谦卑下来，因为我们透过你的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算不了什么。你若不使用我们，真的我们就一无所事。你若不把你的恩赐和才干放在我们的里面，肉体和血气能够成就什么呢？唯有属灵的人能够靠着圣灵来行事。谢谢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谢谢你的灵充满我们，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中间，谢谢你的灵来激活我们，将我们里面你所赐给我们所有的美好，所有的恩赐。都能够，通过学习和操练，不断的被激发，不断的被激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神啊！我们看到启示录4章10至11节，他说，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创造宇宙有一个目的啊，要使受造者分享他的完全与福气，那从而彰显出神的爱、智慧与能力和荣耀。所以，当我们谦卑、全然的依赖神的地位。是我们受造者的一个首要的职责和一个最高的德行，所以在腓立比书2章8节，那耶稣呢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就耶稣谦卑渗透到他生活的和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成为人与神之间的唯一的关系，否则人无法真正住在神的同在里。也无法经验神的恩惠与圣灵的能力。这个谦卑乃是意识到自己毫无所有，真正看见神是一切，遂让路以便让神成为一切。在那些追求圣洁、自以为圣洁的热心的基督徒身上，谦卑应当是首要的标志。谦卑不会自动的来临，必须成为我们追求、祷告、相信、操练。的一个目标，谦卑啊，所以在腓立比书2章5至9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神将他升为至高，基督乃神的谦卑，具体彰显于人性里。所以，基督柔和谦卑的一个代表，来迎娶我们，服侍我们，并拯救我们哈。神他总是以慈爱和谦卑，使他成为一切人的施恩者、帮助者和仆人。耶稣的身上有帮助者、施恩者和仆人，他的谦卑在他身上完全彰显在耶稣的身上。在路加福音22章。27节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这是马太福音23章12节哈。论到他自己的能力，意思、荣耀和事工，包括教训时，他说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我，我算不了什么，我已把自己交给父，让父来做，我是无有的，父是一切的。基督因着完全放弃自我，我们看到在基督身上，他没有自我啊，他绝对的服从父的意愿，全然的依赖着父活着，就找到了完美的平安与喜乐。他把一切都交给神，但自己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什么。神悦纳他的信靠，并为他做成一切，然后把他升到自己的右边，同享荣耀。
因着基督在神面前谦卑服服，而神也始终在他眼前，所以他一样可以在人面前谦卑服服，成为众人之仆。他的谦卑表现在使自己单单降服于神，容许神在他的里面做成一切，神所喜悦的全然，他只要做成神所喜悦的，所以他全然不理会周围的人是怎么说他，怎么对待他，就是这种心态，这种性情，使基督的救赎产生功效与价值。我们也被带入这种性情里，我们好与基督一同有份，因为我们是他所是他所创造的，我们里面有他的 DNA，与他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性情，所以我们也要被带到他的这种谦卑里面。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八福，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那个心里哀痛的人有福了，必得安慰。那个八福啊，使神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人都希望，有这种福啊。但是天地一切的美福，我们天地一切的美福都是为谦卑人预备的。谦卑乃是蒙福的秘诀，是在天在地的生活准则。耶稣呼召我们彼此服侍，如果我们衷心的接受这项呼召，这样服侍也会成为最大的祝福，更完全的，那个。更完全的新的自由，得以脱离罪和己哈。当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可能是会很难，但是一旦我们明白，在神面前，我们持着一无所有的态度，我们是一个受造者，是耶稣的灵，也是天上的喜乐时，我们便会全心的欢迎这种训练，甚至去服侍那些磨难我们、激怒我们的人。当我们专注于这种真正使人成圣的学习时，就能用崭新而热切的态度去读，耶稣论到那个自卑的话语啊，他说：“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也会发现，没有一种低位是太低下、太过分的屈辱自己，也没有一种服侍是太卑贱、太庸常而不值得继续做下去，因为我们是与我们，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那一位相交。我们是与耶稣相交的，而服侍人也证明我们与他有份。谦卑乃是天国的尊贵的样式，也是天国王的高贵的一个气派。那谦卑呢？我们看到，在耶稣的门徒身上，当耶稣的门徒争论谁为大，当耶稣的门徒争论谁坐在耶稣的左右的时候，还有，他们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训练的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想要争论谁为大吗？你们不是你们中间12个门徒当中，你们不是想要做首吗？当你们想要做首的，你们要像服侍人的，要借着外面的教导是那个耶稣是借着外面的教导，与他那个我们与各有那个来制服。”里面的那个骄傲，来带下这种谦卑和柔和。所以门徒有3年的时间在耶稣的手下受训，不是靠着外面的教导，辩论，也不是个人的努力，与决心，而是什么呢？而是借着圣灵的大能。也就是说，人是借着圣灵的大能，把这个旧的性情，把这个新的性情，带着启示。取代这个旧的性情，并让这个新的性情成为真实的，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如同这个老旧的性情那般。你看我们让这个新造人的生命和生活要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带来果效。所以，骄傲是从一个人来的，是从亚当来的。那照样呢，谦卑也是从谁来的？也是从一个人来的。那骄傲在我们里面用一种可怕的势力来辖制我们，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己，我们的天性。谦卑也一样，必须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己，我们的 天性，雅各、彼得和约翰的生命与书信都见证出他们的改变。当门徒们仍缺少谦卑这项恩典时，外表却看起来大有长进。所以，求神不要叫我们满足于其他的恩赐，免得我们永远无法理会，神，我领永远无法领悟神，不彰显其全能、不动大功的秘诀，原因是缺少谦卑这项恩典。只有当我们像神的儿子一样，真正的知道且表现出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时，神才做一切。所以，谦卑是在我们每日的日常生活当中，只有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只有在人面前谦卑，才足以证明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是真实的。在最不留意的刹那间，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才真是我们的本相。我在圣经当中也说，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那个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是加拉太书5章13至26节的经文。真正的谦卑啊的心思，必须显明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彼此对待，我们彼此对待的态度上哈。在圣经当中也教教我们说，要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要互相服侍。个人看别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彼此顺服，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交往的时候啊，那种态度。谦卑人就是这样看待每一个神的孩子，就是当我们从神的眼光去看待神的孩子的时候，不管他多么软弱与卑微，他仍然能够恭敬他，而且把他当作王子一般的礼让他。谦卑人不会嫉妒、记恨，当别人先他而升高蒙福时，他能够赞美神。在以赛亚书65章5节，他说：“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在这节，在这是以赛亚书，还有这个路加福音，18章9至14节哈，这个经文当中也是。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说，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因为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有两个人啊，这个骄傲，居然能够在神的殿中抬头。使对神敬拜成为一种自我的抬举。你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在敬拜神哈，但是他却是在这里自我抬举。那另一个税吏呢，他深深的为自己的罪忏悔啊，和那这个税吏，他深深的为自己的忏悔和自以为拥有更高圣洁的人，都同样必须要警醒。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利赛人发出这个称谢的声音，似乎是在感谢神，其实是在往自己的脸上贴金。骄傲能够披上赞美与忏悔的外袍，自我是一个最顽强的人物，他要求最好、最好、最高的位子。如果他的要求不被认可，他就感觉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啊，他就在贴金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忘记自己，以祝福别人、包容他人、恭敬人为有福之为有福的事啊！爱一进来，神就进来了。这个谦卑不仅表现在言语和思想中，也会表现在谈及别人的语调和说话方式中。而那些具有属灵分辨的人，一定会认出其中这个己的这个诠释来啊！还有这个税吏也是一个就是极度的忏悔的人哈，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生命带来的一个双重的标准，就是 像罪，像应该要什么呢？要像我们要需要就是像罪死，像己死，来活在这个真实的谦卑里，把魂交给神，每天站在全然无助、完全依靠神的地步，神就会高举我们，把我们升高哈。每天早晨，深深的能够在耶稣的死里成为一无所有，让耶稣的生。在每一天能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同在要充满并满足，倒空的器皿，这是永远保持谦卑的秘诀哈。我们永远倒空我们自己，那我们是那个，这是我们保持我们谦卑的自觉，也秘诀哈。邪恶起源于骄傲，终止于谦卑。骄傲必在人里面死掉，必须要在人的里面死掉。否则属于天堂的一切，不会活在我们的里面啊！感谢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谦卑啊。其实我是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啊，我记得我刚开始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年以后吧，我就那个学着讲道。当我学着去讲道的时候，上讲台上的时候，真的是滔滔不绝，那个话就像活水一样涌流出来。然后，这个应该是应该是2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了，我经历的一件事情啊。当时我就有骄傲了，你知道吗？我骄傲以后，我就认为，哎呀，这是我的口才，这是我的能力。当我一骄傲的时候啊，那一天晚上，我一上讲台，我所有的讲稿。所有预备好的信息，我全部都说不出来，我的喉咙就像被卡住了一样，然后我急得我满头冒汗。你知道我穿着那个冬天穿着那个一件毛衣，外面穿了一件羽绒服，我都急得我满头大汗。每一次应该讲45分钟的课，我只讲了15分钟。我只讲了15分钟，然后就啥也说不出来了。你知道我当时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从那以后，我真正的完全匍匐在耶稣的面前，谦卑在耶稣的面前，我就知道离开他，我什么都不能做。你认为你有口才吗？你认为你的口才很好吗？你认为你演讲很好吗？不是。你认为你天然的那个这种恩赐和才干吗？不是。如果离开圣灵，如果在属灵里面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我们倒空我们自己，谦卑匍匐在他面前，你啥都说不出来。你一个字你都说不出来，我从那以后这个教训我就完完全全的记住了。我回来以后我就向神祷告认罪，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知道，我现在知道了，原来我在讲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凭着我自己，如果凭着我自己我啥都说不出来，但是当我凭着你圣灵的能力的时候，圣灵的江河就像那个江河一样源源不断的从我们的口中出来，是因为什么？你能够倒空自己，谦卑自己，匍匐在神的面前，知道如果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哎呀，真正有这个认识，从心里头这个启示，这是我从这个属灵里面，这个教训陪伴我一直到死哈。我相信我不会认为我自己有多能干，我不会认为我自己有多么的才干，有多大的恩赐，而是若神不使用我，我一无所有。哈利路亚。这是我的一个教训哈，但是我不以为耻，为什么？因为我真正经历了，我真正经历，我知道每一个人站在讲台上，他在谈的时候，他凭着他自己不能说什么，那个神真的给我了这一个教训，是我真正的终生难忘哈，感谢主，与大家共勉哈。好，下面的时间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培训。我们培训呢，我们今天培训的是3个方面啊，一个是我们那个触觉、味觉和嗅觉哈，就是我们的五感。我们这个五感呢，我们看到，我们先第一个，我们先培训这个触觉哈，就是你用你的个手去触摸你周围，你看看我们谁愿意大家举手啊，谁愿意接受这个操练啊，有一个需要有一个被服侍的先举手啊，其他的人是服侍的，谁愿意被服侍？有一个举手的啊，恩宠啊，好。那恩宠，恩宠你被服侍啊，然后呢，谁愿意去服侍？就是我们这个服侍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哈， 不，大家不积极的举手呢，我就直接点名哈。首先我说一下是怎么去服侍啊。比如说，你看看你周围，有没有书啊，杯子啊，还有笔呀，你用手说触摸到的那个自己的这个物品啊，你比如说，你的那个枕头啊，或者是在床边有被子了，或者是这一些哈，你都可以啊，这就是你的触觉哈，你触摸到的东西。那然后呢，你透过这个物品向恩宠来发预言啊，向恩宠来发预言。好，大家没有举手的哈，我那个我点名哈，点几个啊，那个谁，鱼儿。亚比该、火把，还有那个16班的吕底亚，方便吗？你们四个。
我不是很方便。
哦，那你关麦吧，没事。
啊。
那吃手方便吗？吃手。吃手。
我不方便，
哦，那连接方便不方便？喂，连接在不在？
我也不方便。
哦，好，那你们关麦吧，不方便。那个谁，那个吕底亚和渔夫，16班的吕底亚啊。吕迪亚，你
吕迪
方便吗？
亚也写了，吕迪亚和火把都不方便，在聊天里说了。
哦，都不
哦，
方
好
便。
的。
那鱼儿和那个谁吧，鱼儿和渔夫，还有那个底波拉，你们三个吧，三个先为恩宠。好，我们给你2分钟的时间祷告啊。哈利路亚。好的，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哦，绿地二也不方便。好吧，爸爸爸爸爸好。好了了，算了了，算了了，算了了，算了了。2分钟的时间啊。好，感谢神，时间到了啊！你们三个谁先来？
好，我先来吧。
嗯。
感谢主。刚才你说要我为恩宠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按手在屏幕上哈，按手在手机的屏幕上。然后神给我的感动，我的那个触觉的那个感受到的这个信息，就是神他深知道恩宠的心。他说他要让你。有敏锐的这种触觉，就是当你面临环境的时候，你能够敏感的感受到环境，然后也让你敏感的知道，神他的话语他的真理，让你 在任何环境当中可以变得刚强。嗯，感谢主。但神意他也要你能够，像他明白你一样，你要越来越多的、更多的认识他。啊，分享完了。
好，感谢神。那个鱼儿。
嗯，我是摁手在枕头上，因为你提到枕头，我就摁手找个枕头摁。那但是，我那个我刚开始感觉里面比较就是黑，然后就随着感动祷告清除。我说我是器皿，我就先洁净我，然后做管道，你来服侍。然后我就开始呕。我不，那结果就是先清空我了，然后那个，然后感觉那个黑的，但是我刚开始是为他祷告，奇怪，我刚开始为他祷告，然后觉得黑，然后我就想我有自己的意念，然后我说你那个嘛，我就到做管道，反正就是呕完了以后就比较清凉了，清凉了，然后也。我就是那个你说那个摁什么东西，然后有触感，所以我猫上去就觉得是不是感觉要柔软，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但反正呕肯定是因为以前很多经历啊，就是清空的时候，如果里面有不洁净的东西会有这种，但是今天我感觉我其实我今天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做洁净的工作，一早晨就在一直祷告方言啊什么的，就是应该还好啊。应该还好，但是我给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里面反正是，就是是黑暗的，然后，但是我为，然后后面我是清空我自己，我又呕了，我都分不清楚到底是谁了，是清空了谁？反正倒是那个什么了，就是透亮了，
等会儿我们请恩宠一块开麦，我们那个说一下，看看印证一下啊，你的这个就是说这种触感是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他还是来自于你啊？感谢神，那个谁呢？
我
迪波拉。
，Hello，我是按在这个纸巾上啊，感谢主，给我的感觉就是主对你的感情是极其细腻的，主对你是极其温柔温和的，所以我在为你祷告的时候，神要震动你的心。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就像那个发电机一样在充电，是要震动你的心，让你的心也是温柔的，让你对主的爱也是细腻的，非常的细致、仔细、认真的，奉耶稣的名成就，阿门。
阿门。好，那个恩宠，你看这个，一个是渔夫，一个是鱼儿，一个是底波拉，他们三个，通过触摸，一个是触摸手机的屏幕，一个是触摸那个枕头，一个是触摸那个纸巾，给你发的预言，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符合你？哪一个说的对？啊，有对的地方，有不对的地方，你都可以说出来啊。恩宠，
这个就是那个叫鱼饵的，是不是说？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吧，我这个头哈又很，就是压制了我这个头，有的时候很难受。你打个比喻吧，就像说，哎呦，你再找我说什么事哈？其实我答应了，叫老师上课，有的说，你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什么，老师讲到哪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就好像有一种东西。能理解，但到我头脑当中吧，我就有的时候想不通，压着我这个，经常我的头吧，就很木。有一天我在就是洗澡的时候吧，洗完澡我就想用水冲冲，一冲后脑勺，我就像触了电的时候，肩就收缩的很难受，所以我都觉得我都有种压抑。他说的对，再就是说，他说这个那个谁说，就是说和主的关系吧，其实我就是和主就是有一种。很愿意和他有一种那种关系，就是说， 可能在灵来这块不那么透彻，咱就从我里面来说吧，我愿意和他就是那种关系哈，就是完全在这个就是用那个灵歌在这唱，但是我唱什么不懂，但我有的时候就是在唱这个灵歌当中特别得释放。可能有的人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哭，其实并不是我的哭，他就里头一种感动，非要叫你流泪啊。再就那个谁说这个嗅觉吧。在这方面，我还在说不大那个，不太那么灵敏吧，是吧？透彻不
你觉
了。
得他们三个，你你是肯定鱼儿给你说的这个是正确的啊，鱼儿的这个给你正确的，那个谁，渔夫和那个谁呢，底布拉给你说的呢？
说的也很好。
他三个说的都是非常正确的哈，
从我里面来说，基本上都是很那个的。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这个操练，我觉着还是大家在灵里还是比较敏锐的哈。其实你看鱼儿，你觉着你一摸到枕头的时候，其实这个枕头，比如说恩宠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枕枕头的，那你这个是和头脑有关的。如果这个头脑里面，就是说他的头脑里面，其实为什么他有压制，有的时候他觉着就是反应不过来，有时候不清醒，其实就是有压制导致的。那你就为什么呕啊？你就是把他里面的东西。都呕掉这些不属神的思想和意念，然后完全得释放哈，恩宠，这是他们，我觉得还是大家那个这个在属灵里还是比较敏锐的哈，感谢神，我们感恩哈，
是反交感。
王黄，你开麦。
我是摸的手指，然后这个手指它就是。摸上去非常细柔，然后也带着芬芳，然后我的一个领受就是，如果这个姊妹她是一个瓷器的话，那她是一个青花瓷，只是中国人；如果它是一种绣品的话，那它就是一种那种特别高级的那种绣品。就说不管它是能给它抄成一个什么样的器皿，就是那种。最顶级的那一种，我是有这样一个领受，
感谢主，恩宠，他给你的领受。
我没打听清楚，你再说一遍，简单说一说。他说的话不清楚，你再说一说。
他说他触摸的是手，就觉着你的手是很细腻、很光滑的，就是说神造你是那种顶级的那种，就是高贵的那种，就是这个意思哈，王黄。
的，我是摸的一个手指，我的手指是，檀木手，是非常细腻，而且带着芬芳的，是闻上去很细，
就是他其实把那个嗅觉都带出来了 实际上，他这个就是恩宠手中你摸的这个手指头，它带着一个香气，就说明他的手，恩宠你的手是不是一直在做祝福的工作，做神所喜悦的这种工作，所以才会发出这种香气。恩宠，你有没有在不断的就是有需要你帮助的，你在帮助他们，或者你在做，就是这个手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啊，一直在做神让你做的工作啊，就在帮助人、扶持人、搀拉人，有没有恩宠？
是的，我一直就说，无论我吃亏多么大，只要人一张口，我就真的可以这样说，全心依附的去扑向他。将有一天神给我一句话，还是我通过别的地方祷告出来的，神给我那句话非常安慰我，为那个什么伤害我的人和利用我的人，要我去为他祝福。当我得到这句话时候，我感到我举起的这个手来都发出的力量，都有非常那么大的力量。上外祷告的时候举手。
感谢神。但是你现在唯一的就是说需要改变的地方，就是需要更新的地方，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为什么你的头脑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是不清醒，是不是？
对， 我头脑吧，
我现在
就
和你
总
说
结。
话哈，我现在和你说话，我都能感受到那个头脑里面那种就是，是轻微的那种头疼啊。你再说。
就是我这个头吧哈，就压抑着我吧哈，我前些日子我就当时这么想，什么叫神经痛，我也不知道。突然有一天，我就是个脑子吧，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个左脑血上吧，叫一针很细很细的东西，像个针一般，就是一肚子痛，它不一定会跑到你来。当我有一天，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哈，我就站在我们家四合院儿嘞，我家有个四合院儿，以前我就站在我院子叫祷告，是一个小孩子3岁，就闭着眼哭，就是睁不开眼，就是里面吧，好像在小屋里关着一个人，老是叫我向那里走，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头非常非常上劲吧，我就清醒了一阵，再一阵吧哈，我就好迷糊
宣
好
告神
几
的话，
天，
你现在
去。
宣告神的话，因为那个鱼儿刚才已经通过先知性的这个预言，已经给你清空了，已经给你倒空了这些黑暗。那你现在对你的头脑说正确的话，说神让你说的话，来，现在说一下。
奉耶稣名，我的头脑是清醒的。耶稣的意念就是我的意念。奉耶稣名，求神将他智慧启示的灵放在我的里面，开启我的心灵，明白他的旨意。奉耶稣名，我就是智慧聪明，因为耶稣就是智慧聪明。奉耶稣名，照此成就在我的身上。
阿门。然后你不要让耶稣把智慧启示的灵放在你的里面，已经在你里面了哈。只要是彰显出来
彰显出来。
这一点你应该去那个改变这个思维啊。好，祝福你啊。
好，
好，
谢
我们
谢。
进行，你关一下麦吧。我们进行第二项的那个操练啊，就是我们早晨吃到的这个各种食物。来对同伴发预言，谁需要一个被发预言的？来，可以举手。不需要你，不，你不，我们大家不要害怕哈，不需要你。这一个被举手的是，你举出手来让别人为你发预言，不需要你发的，你只接受或者是判断他对你的那个发的这个预言符不符合你本身的这个。好，陆佳啊，好，陆佳，然后那个谁愿意啊？我看到林哥来，还有。谁还愿意再继续在这一方面的操练？就是你们今天早上吃的什么？你今天早上吃的什么？你通过这个食物的这个味道来对这个王黄也愿意参加是吧？你是愿意参加去？就是你今天早上吃的食物的味道来对这个陆家发预言，好不好？那好吧，先让林哥和王黄吧。林哥在吧？
对的。
好，给你们2分钟的时间啊。
我咋没有声音呢？
给他们2分钟的时间祷告。 好，时间到啊，那个王黄可以先说，就是你今天早上吃的什么？通过这个食物，你祷告对陆家发什么预言？
我今天早上吃的是面条，然后面条里面就是放了一点料，那个料就是我平时基本上是没怎么吃过的，是炖的一点那个汤。我的领受就是，对陆家要说的话就是，你所有的一切，你的需要，神已经为你预备，然后，你领受到，就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是，而且，是你正需要的，就是你想不到的些好事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感谢。跟你
阿
说，
门，谢主。好，谢谢王黄的分享啊，林哥。
好的，是这样的，我早上吃的东西呢是甜甜的，然后还有稀饭，对，大概就这样，然后呢，我给他祷告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陆佳，他是很。就是很甜美，然后很喜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是很清洁的，然后还有一个，它的这个就是，它，之后的这个境况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境况，好，就这些。
好，谢谢。雨迪啊，你开
我
麦
看，
了。雨迪啊。
我也跟着一起操练了。然后我为那个陆家，就是说，如果我早上吃的，我早上吃的是一个粽子，这个粽子呢，里面是包着一个蛋黄。然后为他祷告的时候，然后就神就借着创世纪这个话语，他说：“看呐，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神就说：“陆家，神是你充充足足的供应。这个是第一。第二的话，陆家的这个生命呢，就是一个结果子荣耀神的生命。对，神拣选你是分配你去结果子的，而且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他的身上就是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感谢神，祝福你，陆家姊妹。
阿门，感谢主，安慰姊妹。
好，我刚刚也跟着操练的啊。今天早晨呢，我吃的是一个白色的鸡蛋，啊，就透过这个白色的鸡蛋，它给我了三段经文啊。第一个呢，对着路加就说，我是圣洁的，你也要圣洁，因为白色是圣洁。然后那个鸡蛋呢，是圆的啊，是光滑的，他就说你就是无论你到哪里的时候，你要驯良的像是啊，就是灵巧的像，灵巧的像，诶，怎么说这个话？
灵
驯
巧
良的
像
像
蛇，
鸽子，哎，对啊，这个话。然
驯
后，
良像鸽子，灵巧像蛇。
对，
驯良像
然
鸽
后
子。
蛋白质啊，他说那个鸡蛋里面就有丰富的营养，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就是你要想你的生命能够丰盛、老练起来呢，就要更多的去吃喝神的话。这神的话就是使你的机体能够强壮的这个营养，好。
哦，感谢神。渔夫。
哦，我跟王芳姊妹我们吃的是一样的食物，但是给我的感动却不同哈。就
感谢神。
是陆家姊妹，她是一个有那个温柔，还有那种纯良的心。所以他在陪伴人的时候，他蛮有怜悯，而且能够是那种比较持久的，能够陪伴的那一种生命。他是一个温柔、 怜悯的心，有温柔怜悯的心肠的这样一个神所喜爱的器皿，他能够很好的服侍别人。好，分享完了。
好，感谢神，陆佳，那个这么多人给你，就是透过吃的食物发预言祝福，我相信哈，你现在已经被鼓励到、安慰到，然后我现在我的心情，我告诉你，我听完了这一些，虽然不是对我发的预言，我听完了以后，我是心欢喜、灵快乐的，你来说一下你的感受吧。
是的，我听到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心被恩感动了，然后就那个泪水就感觉，哎呦，我还有这么大的恩典，我向神感恩。是的，我看不得就是同胞们谁软弱了，或者是谁那个缺乏了，我就看不得这心疼，是那样的。我真的是要奉耶稣的名祝福我自己，成为大富户，成为给出去的人，成为多人的祝福。帮助到更多的人，感谢主，这是我
感
的
谢
心里
主，
想象。嗯，
你做一个回应祷告吧，向
亲爱
天
的，
父。
向天父感恩和赞美，是我在母腹中，阿爸父，你就定义拣选了我，爱我，使你的爱在我生命当中生根发芽结果，让我成为你的样式来荣耀神。使周围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使更多人都蒙福。我愿意做神的儿子，做神的这神家里边的好管家，一生一世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也不软弱，也不灰心，也不惧怕，单单的相信神，单单做神的圣工来荣耀神。我所有的祝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都有拥有同样的祝福，一同来感恩、赞美、敬拜神，回应神的呼召。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好，感谢神啊！所以，我们这个先知性的这个预言，是给别人带来那个鼓励、安慰、造就。从神的眼光来看对方，然后神能够透过天地万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触摸到的，我们所感觉到的，我们所那个包括我们的触觉、味觉、嗅觉，这所有的这些方面，我们都能够来祝福对方。从神的眼光来看对方，从这个我们这个有形的物质当中，来看出神那个弟兄姊妹他的生命活在这样的一个兴盛的里面。我们都愿意，人人都像我们看到啊，就像路加一样，路加姊妹的生命啊。就是充满爱的生命，就是天父的天父阿爸的爱，在路加的里面，他能够什么呢？他能够看到那个信徒有需要的时候，那种爱、那种怜悯就会生发出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那这种生命是带着馨香的生命，就是基督的那个馨香之气啊，使我们每个人听了以后、看了以后，我们就心欢喜、灵快乐，我们的心也得着安慰啊。愿神加更多的这个爱神的儿女兴起来啊！好，我们最后一项呢，就是我们就是用鼻子闻那个闻到的这个香气，来带出神的这个预言哈，来给对方带出神的预言。然后谁还需要，谁还愿意，被操练啊？哦，王黄吗？你愿意？他们来为你发预言是吧？
愿意。
好，那就王黄啊，那陆佳也可以参与进来啊。就是说我不是为你，不，你可以参与到服侍别人当中啊，陆佳。好，那
好
我
的。
就，我就不点名了，我们大家一起操练。然后我们对王黄，我们那个用鼻子闻，然后呢，我们闻到什么香味，我们可以对王黄发预言啊，1分钟啊，好。 好，时间到啊，时间到了，谁先可以开麦说？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啊。我先说哈，如果没人开麦，我先说哈，就是，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啊，我就想到王黄的时候，哎，我就鼻子里闻到了一种什么的味道哈，就是那个清凉的薄荷的味道。啊，我就感谢主，我就想到那个清凉薄荷，就是镇静，给人带来安宁，就是让人那个心情特别舒畅，那个薄荷的那个香味啊，让人心情非常的舒畅，能够降火，能够润燥，然后能够让人那个身心灵都非常舒服。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那个薄荷糖，或者是那个薄荷叶子哈，都可以炸来可以吃的啊，对身体也很好。就是我就想到王黄的生命，就是无论走到哪里，给人带来的就是一种清凉，就是一种安静，能够造就人、祝福人、帮助人，使别人就是那个生命。如果和王黄交通或者接触的时候，就是有不平安变为平安，有那个烦躁变为那个安静，感谢主，这种作用啊，好，其他人可以说。
那个，我分享一下，我刚开始嗅到那个气味，就是我在老家的时候，那个青，那个就是采蘑菇的时候，就那阳光挺亮、挺明媚的，然后那个树，然后是草，这山坡上，就嗅到那个，出来那个气味，就是大自然的那个气味，就是释放那个芬芳那个，哎呀，说出来那个感觉，然后就是可醇厚、淳朴的那种气味，哎呀，太好了，就是感觉这个家人生命真的是从本质上是朴实的，是从大地里发出来的，是用阳光普照出来的，这个生命是坚强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容神的。阿门。分享这里。
就是大自然的味道啊，就是大自然的那种清新芳香啊，带着那种青草阳光的味道哈、
是，阿门。
阿弥陀佛，
那个一说到这个王黄呢，我马上就闻到一股，就是那个沙枣花香，啊，那个沙枣花香。当我们就闻到的时候，就是想去凑近它去闻，啊，就是那种淡淡的那个飘香，但是让人闻了还不腻，里面是特别感到那个舒心，就是对王芳说什么呢？就是，你里面那个生命中绽放出来的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就是让人感受到愿意去跟你去亲近，而且闻了以后，让人感到心里头就是特别的那个舒畅。得到安慰，但是呢，虽然是那个沙枣花是有那个清香，但是那个沙枣树还有刺，就是还要把你那个哈、啊，花芬芳的那个花香要散发出来，但是身上的那些刺是要拔掉的。
感谢神哦，渔夫来开麦说。
好，我是刚来领受的时候。我开始没有闻到那个香味儿，就是突然就是有一个栀子花，这个就在我的脑海当中涌现，然后就那时候有我们长沙电视台有一首这个栀子花之歌，栀子花的歌啊，就也在我的脑海里面有几句就在盘旋，然后我就问神，神他就是说他在。王芳姊妹在他的眼中就像这个栀子花，它不像是那种名贵的花，就像牡丹呐、茉莉那个什么那种玫瑰啊，但是它却是像这个栀子花一样，它这个内在是有很强烈的那个芬芳，就是对人呐、对物，对。侍奉弟兄姊妹啊，为他们代祷啊，都是蛮有热忱。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心思 是很单纯，像这个栀子花一样的洁白无瑕。啊，你说完了。
好美，好美，感谢神。其实王皇姊妹也是一个，就是默默无闻的，那个不彰显自己，非常安静，就是一种柔美的那种，感谢神给人的感觉啊，就是那种比较柔美、比较低调、比较那个，默默无闻的啊，特别就是像这种你说的那种渔夫说的这种栀子花呀，就像那个谁安文姊妹说的那个酸枣花呀，它就是那种不起眼的，但是却默默的。散发着自己芬芳的这样的一种，一种品格哈。感谢主，王皇姊妹，你可以开麦说一下哈，大家对你说的
一边姊妹，我也说一下经文吧。
好的。
好，我在闻这个味道的时候，就想到一节经文啊，在创世纪27章这里，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野花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王皇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阿门。
阿门，好棒，感谢主。哎，王皇，你来回应一下。
感谢神，就是听了大家的分享，我也是看到神给我的生命是这么的美好就是应该要彰显出来的。就是神造每个人都不一样，他给我的这种生命的特质就是与其他的子不一样的。我不需要去比较，也不需要，好像嫉妒什么地方好像，就是有的非常有风采的那一就是也是选择愿意就是接纳神给我的这一份的独特的创造，也非常的感恩神他创造对我的创造就是完美的，是喜悦的，也是适合我在生命中的这职业都是为我量身打造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主
感谢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小瞧了你们这个小子里的任何一个？就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要小瞧，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天赋独一无二的创造。然后我们身上的特质和我们身上神所创造的这个香气我们的特点还有我们这个品格是和任何人性格脾气都和任何人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当我们全然的委身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出独特的香气在这个世界，在为这个世界那个增添一份美丽。然后来，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啊！好，王皇，你来做一个那个的感恩祷告吧。
谢谢主对我完美的创造我在你的眼中就是独一无二你是如此的爱，你也为我穿上圣洁公义袍子我感谢也这安文姊妹她看见让我知道我虽黑却秀美。神眼中的我我虽然还不是很完，但是我是非常有盼望，且相信能量着我的脚步不动，来更新我的心思念。越来越朝着光，越来越朝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感谢主像耶稣一样有全新的样式，彰显神的荣耀，主的名祷告。
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培训就到这里啊。